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每个礼拜二为您推出由几个福音机构制作的音信说话栏目，一个基督徒书信朗读节目，分享属灵伟人、牧者、宣教士写给亲友、教会、社会大众的书信。节目的内容由安平牧师维维姐妹主持，专业基督徒广播人朗读书信，也有专家学者、牧者对书信的解析。感谢神，这些属灵人物在世上美好的见证和典范，因着信，今天仍旧说话。今天节目中将为您解读哲学家尼古拉斯·伍斯特福在爱子去世一年之后的书信，他从信仰的角度来思想死亡，并且从这当中看见光明与希望。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伟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放胆问。
什么是哲学？
哦，哲学嘛 ，philosophy， 它源自于希腊文的 philo， 也就是爱，加上 sophia， 智慧，所以呢，就是爱智慧。
我们今天呢，其实特别好的就是有机会请到了一位哲学家来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还有他的一封信。
是，这位哲学家呢，叫做沃特斯托夫，或者台湾呢，把他译作伍斯特福。
他呢涉猎非常的广泛，在美学、政治、哲学，还有很多的教育方面，很多的方面他都有非常独到的一些的论述。
不过这位哲学大师呢，却遭遇到一个人生的难题，就是他在中年的时候，25岁的儿子却意外的身亡。
那我们也曾经对他做过一个专题的采访，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I remember we got the message he died in a mountain climbing accident just across the German-Austrian border in Austria.
我记得我们收到电话说艾丽死于一场登山事故，就是在奥地利的德奥边境。他的房东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启程坐飞机到卢森堡，然后坐火车到慕尼黑，就是艾丽学习的地方。然后再回到卢森堡。
But I couldn't read them. I couldn't read them. I couldn't focus on what they were saying. So I began writing.
当我从慕尼黑回到卢森堡，离启程返回美国的飞机还有6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带了一些书想要阅读，却读不进去，我没有办法专心，所以我就开始写作。现在我知道写作其实是一种应对伤痛的做法，但当时我并没有对自己说，好吧，我们就用写作来去应对吧。其实在那个时候，除了写作，我什么也做不了。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do. And that was partly because, you know, I'd been a writer, I'd been doing writing.
1983年6月11日，我伤痛的朋友，我的爱子艾丽在牛海文的一个血液里出生，25年后在奥地利一座山的雪坡上身亡。我们轻轻地把它放置于温热的六月泥土上，柳材正飘散着白茸茸的柳架，铺了满地。我突然愣住， 埋到地里的真是他吗？摸过他的双颊，冰冷僵硬的面颊让我抽回手。我知道死亡是冰冷的，死亡是沉寂的，但没有人提过生命中柔软的一面也已消失。他的灵离去，带走了温暖，带走了活动，是的，也带走了柔软。他不在了。艾丽，你在哪里？我这个人不善于分割一个人与他的体温，或许这要假以时日的练习。那头红发，酒窝，调皮可爱的样子，那曾是艾丽。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3:30，电话铃响，我们刚把他弟弟送上飞机去找他。请问是伍斯特福先生吗？我就是。您是艾丽的父亲吗？是的。伍先生，有不好的消息通知您。是，艾丽爬山出事了。是，艾丽出了最重的事。是，伍先生，我还是得告诉您，艾丽死了。伍先生，您还在听吗？请您要马上来。伍先生，艾丽死了。一瞬间，我感觉到气手的极静，双手摊开，垂死的爱子在手上，平静地献给那人，那人。然后是痛，冰冷又炙热的痛。我曾以这双手把它从摇篮里抱起来，小小温软悸动的生命，如今终结的时候，我以同样的手触摸棺木里的他。我踌躇着，我能受得住这最后一次触摸他吗？我在德国没有看见他的尸体，远景说已经血肉模糊了。可是他的尸体运回来的那个周六，我太太一定要看。他的决定是对的。我可怜那些没能眼见感受所爱的人之死，那些只能空想不能感觉死亡的人，要让自己相信死亡的真实，死亡的惨淡结局。我们的眼，我们的手，非得在死者冰冷僵硬的身上摩挲，痛苦地以肉身面对肉身。只用思想认识死亡，不算是完全认识。眼见与手触，也是道别的一种方式，不是完整的道别，因为不是两个人互道珍重。不过，仍旧是道别。人虽然不仅是身体，但这是我们在地上最亲近的拥有物。我们只能借着身体住在这里。我借着艾丽的身体认识她，触摸她曾拘留的身体。我向她道别，正如在摇篮里触摸她，迎接她来到世间。我认为，以双手来迎亚或道别，是最好的方式。棺木里看得见是他的脸，没有血肉模糊，只有些擦伤，以及头发上沾了血迹。妹妹说他看起来好像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这让我想起来，从小他就有装作万事通的智性。他为什么去？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为什么不留在平坦的地上？为什么要单独爬山？为什么不与人同去，安全地系好绳子？作家告诉我们，死亡一视同仁，他们说的当然没错。可是他们忘了说，每一种死亡都是独特的，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孤寂。我们说，我了解你的感受，其实我们并不懂。愿神安慰你，你诚挚的尼古拉斯·伍斯特福。
我们可以从物理学或者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位年轻人的死因，不过对身为父亲的人而言呢，这个很难回答一些哲学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为什么死亡就这样突然发生的在他的身上。
那沃特斯托夫把这些他的思考整理成了一本书，后来也在台湾香港都被翻译出版，叫爱尔挽歌。
这本书当中除了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之外呢，我们看见不只是一个情绪的抒发，它更多是理性感性的对话交织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碰撞了，来探讨人生的本质。
And you know, I had the sense that I wasn't searching for words, but that the words came and I just took them in。
在我开始写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不是我在寻找词句，而是词句来了，我只是在接收它们。我在卢森堡机场写的东西后来可能都不见了，但是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形成了最后的这本书。正如我所说的，我并没有寻找词句来表达，而是他们来了，我在接收。
Metaphorical and so forth, but as I say, the sense of the words, I didn't go out looking for the words, but they came and I just took them in. So I couldn't, I was a scholar, but in that case, I couldn't help but be revealing. I guess that's the thing I have to say. There's nothing else I could do.
我是一位学者，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剖析自己，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I do remember, it was the book was published by Erdman's Publishing in town. I do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time I saw copies of it was when I happened one day to go down to the Erdman's plant.
我记得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有一天我碰巧去出版社，看到摆在一个木架子上面那一排一排样书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做了什么呀？我脑中有一个影像，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医院手术台上，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打开，人们来来往往指手画脚的观看。现在我不会这么想的，但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My intestines opened up and people walking by and gawking and gaping. So I don't have that feeling anymore. But that's how it felt at first.
死亡一直是我们中国人避讳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不可能逃避死亡，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死亡。今天为我们解信的嘉宾是陈宗清牧师，他也是一位哲学博士。
他是在品格和学识上都是让我非常尊重的一位牧师。
沃特斯托夫，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据我了解，他写了接近30本的书，大半都是属于哲学类啊，有一些是属于教会类啊，因为他最后研究 liturgy， 帮助基督徒怎么样敬拜神，但是他写。这本书就是关于纪念他的儿子，是他儿子发生事故，他儿子发生事故是1983年，那其实他这本书大概是87年的时候才出版，他写这本书可以说是断断续续的写，而且他说他很难把这本书写成一个连贯性的比较有逻辑连贯性的一本书，因为他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觉是跑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它写成一个好像短篇式的、杂文式的、散文式的一种文体，把他对他儿子的思念透过这本书表达出来。虽然这本书短短的，也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里面却蕴藏很丰富对人性、对生死的思考，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我想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一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人，所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其实从基因学的角度甚至 twin 他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既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人生的每一个际遇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经验，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很自然，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特色也不一样。那为什么 Waterstop 写这本书那样的让读者得到益处，得到帮助呢？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的思想是很广也是很深，他触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引导我们做最深层次的思考。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也会遭遇到死啊，遭遇到人生很大的打击，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写不出这些东西来，因为我们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但 Waterstop 是。所以很自然他写有关他儿子这个 Eric 过世的一些情形，触动他的生命最深的那根弦，而且那个触动不只是一次，是经常性的。如果他是83年他过世，然后一直到他写这个回忆录哈，其实他回忆录是2019年才出版，那过去这几十年83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几年，那么这30几年期间，他其实不断地想到他的儿子过世这件事情带给他人生的痛苦，人生的一些反省，人生的一些阴影，或者说人生的一些正面的祝福等等哈。所以我读他这本书哈，就觉得说，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会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因为苦难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罪的世界，那罪一定会带来破坏，罪一定会带来灾难，那很自然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代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不会遇到苦难的。那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对，他讲的没有错，就是 Waterstop 说其实 grief 应该是从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 grief 的经验就是悲伤的经验，而这个悲伤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过去的人会在我们人生的记忆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这是不能够抹杀的。当我们想要把它抹杀，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对我们的生命不健康的，因为死亡是一个真实 reality，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这个 reality 抹杀掉。对他来说，他不可能把他儿子 Eric 死当作是不曾发生过的，因为已经发生过， Eric 已经死掉，从生理的角度来说，他已经离开人间，他没有办法跟 Eric 对话，他没有办法拥抱 Eric， 没有办法在拥抱他的时候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没有办法跟他谈很多他儿子有兴趣的话题，没有办法听他儿子讲他对未来的一些盼望跟计划，这些人生的欢乐都已经不再有了，这个都是他生命的真实，他需要去接受它。所以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写他儿子过世这一个篇章他叫做 Living with Grief，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忘记这个悲伤那么我们也不能够用神学去解释这个悲伤，其实很多神学的解释不一定正确，因为神是伟大的神，无限的神，也是奥秘性的神，很多我们人生所遇到的苦难其实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为什么 Eric 会死掉，没有办法用理性用神学去解释，只能够去接受相信上帝的美意Living with grief， 现在我们喜欢用这个共舞什么与什么共舞，与什么共舞就是与我们的苦难，与我们的悲伤共舞，或与我们的苦难，与我们的悲伤共存。我想死亡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死，神特别的恩典跟旨意，但是所有的人都面对死，包括耶稣面对死。那耶稣面对死这个事情，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是有最大最大的启发，也是最大最大的安慰，因为死不是结束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一章，因为死亡之后还有未来的生命，死后之后的生命，也就是说怎么样可以 透过生死去体会上帝伟大永恒的计划，这个是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Walter Staub透过他儿子的死其实对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考。特别我们讲耶稣他不但是死了，而且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他用他的复活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死亡不是悲剧，死亡不是咒诅，死亡不是结束，因为死亡之后会有永恒生命的一个另外重新的开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同 Walter Staub 从圣经所学的功课。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压制我们情感上的忧伤，也不要否认这个死亡会带给我们人生的冲击，这些都不需要，因为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哈。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大过死亡的上帝，上帝是生命的主宰，死亡只是因为人的罪一定会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上帝的审判的一种方式，也是罪带来的一个咒诅啊。但是那个咒诅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有永生，而这个永生其实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信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灵性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对我自己来说，当然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神说为什么是我，虽然我们的肉体会很软弱的想问神说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其实那永远没有答案。所以比较有智慧合乎圣经的一个态度，乃是说我愿意在这个苦难里面接受神主权的安排。那当然在理性上我们可以，在意志上可以这么做，那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让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现在看的好像模糊不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不要寻求理性的解释，神学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给我们的安排，然后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知道那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有人把苦难比方成好像我们看刺绣一样，你把那个刺绣的反面翻过来来看的时候，里面很多的颜色是杂乱无章，没有任何的规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你把那个刺绣翻过来看正面的话，你知道所有的颜色放的位置都有它一定的规范，一定的目的，呈现出美丽的画面。也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今世遇到很多的苦难打击挫折甚至死亡，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去寻找解释。在这个 Walter Staub 写的这一章这个 Living with Grief 他其实有一个 section 就专门处理神学的问题。那他自己说在过去这几百年来，甚至差不多接近2000来，所以基督教的所谓神议论 Theodicy， 他觉得说每一个答案他都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知道苦难不一定要从理性从神学去寻找解释。所以怎么样去面对我的苦难，就是我觉得就是顺服，然后信心，然后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情感上来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孤单，胜过我们在失去我们所亲爱的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空虚，神会帮助我们填满那个空虚。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原则去鼓励那些遇到患难打击的人，让他们抓住神的话，让他们要相信神，让他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需要在感情方面更多的陪伴那些遭遇患难打击的人，就是用陪伴的态度，用陪伴的行动 去帮助他们走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患难从哲学来讲，就是说不是神，不是神让这个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患难所以临到我们身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啊，可能来自仇敌的攻击，但是就终极而言，上帝容许这个患难临到我们，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主权在里面。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这个是包括即使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也相信神的护理。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所以人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人所以能够创造，在音乐我们听到非常美丽的这个交响乐曲，我们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激发我们的情感等等。这个创造的根源是上帝，艺术也是一样，绘画也是一样，雕刻也是一样，建筑也是一样，文学也是一样，就所有这些人类以为美的事情，真的事情，善的事情，根源都来自上帝。所以很自然，我们从 Waterstop 身上可以学到说，其实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应该对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的有兴趣。我们不需要对罪恶，因为呢罪恶的根源不是上帝，有兴趣，但是我们对人间一切美的事情有兴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源是来自上帝，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认识上帝，不断的经历上帝，不断的见证上帝的伟大美妙和信实。
我们或许可以阅读许多讨论生死的文章或者哲思，不过当我们遇到至亲死亡的时候，或许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甚至是动摇。
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不要急于给答案，也不要故作坚强。那可以允许自己在哀伤当中去提问，聆听自己内心的对话。
是，而且呢也可以用书写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情包括挣扎疑问都把它记录下来。
对，这本身也是一种抒发，我相信也是一种安慰和医治。下次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来思考。那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下周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面对亲人突然的去世，从接受事实到走出伤痛，我们需要给自己和别人更多的耐心，学习能够跟伤痛共处。愿神安慰在所有伤痛中的人。因信说话的精华内容已经出版，在微读书城您可以找到电子书。节目最后带来的音信说话主题曲是由国内家喻户晓的歌手黄绮珊为您演唱。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